一替，二夫，三打眼，四按，五锤，六撞火，阴替的六大绝活。这六大绝活是什么意思呢？剃，这个简单，就是剃头，修脸也算在里面，剃胡子，修鬓角，甚至有时候剪鼻毛都算在里面。夫呢，是老实年间的剃头匠都要准备一大锅的热水，剪完了头啊，用毛巾往里面一站，甩出不少的热水，稍微放凉一点点，盖在被剃头人的脸上，那滋味啊，甭提多酸爽了。热气熏蒸着脸孔，毛孔打开，像是一下子遁入仙境，让人飘飘然。打眼，这手艺估计没有多少人听过了，倒是现在玩古董玩收藏的人经常说这个词儿，意思就是走眼了。不过这里的打眼呢，可不是走眼的意思，打眼是用剃刀刮剃剃头人的内眼皮，什么沙眼呢、污垢啊，全部刮走。现在几乎没有人懂这门手艺了，因为刀子一旦不顺畅，很容易让人致盲，这玩意儿危险性太大了。可是马叔的忠实粉丝都必须要求做这个，一来他们相信马叔的手艺，二来这手艺确实舒坦啊，做完了眼睛十分的轻松。按，就是按摩，这个不多说，只能说马叔的按摩手艺那也是 S 级的，一上手就能捏到你的软处，让你浑身瘫痪似的，痛楚感觉不到，最多的就是飘飘欲仙的念想。锤的话，就是利用剃刀的把柄锤你的穴位，力度比按摩大，一般都是打软穴才能用到的，比如说肩窝，比如说脸颊之类的。至于撞火啊，这玩意儿可就惊悚了，马叔的顾客一般都不要求做这个，只有非常老非常老的粉丝才要求做，比如我师父这类的。啥叫撞火呢？马叔点一根熏香蜡烛，直接把剃刀的柄部给加热，加热到什么程度呢？加热到像通红的铁一样，只要温度一到，马叔二话不说拽住剃刀，直接一剃刀柄打在顾客的心房上。人的心房有一个穴位特别的巧，这个穴位啊只有一个一毛钱的钢镚大小，一旦用力顶上了，这人就直接进入假死的阶段。马叔用那剃刀柄把顾客给顶休克，顶到进入假死阶段之后，再用力让那剃刀灼热的柄一下子把人给烫醒，可能只有三四秒的功夫，一个人就经历了由生到假死再到生的过程。这撞活绝对的提神醒脑，有些悟性高的经历一趟假死，在死亡边缘走一趟，还能获得许多的灵感。像我师父一旦有做不了的纹身，或者他总感觉自己的纹身差一点东西的时候，就直接去找马叔先做撞活。因为这撞活我师父做了不少经典的纹身。当然撞活这事儿其实挺惊悚的，危险性也特别的高。开头就说了，人心脏那处假死穴只有一毛钱钢镚大小，你努力一撞，如果撞偏了分毫，这人没准就真死了。只有马叔艺高人胆大敢做，不过敢做撞火的顾客那也是标准的胆大。还有一点，只要是做撞火，血压就会急剧的升高， 所以高血压的人是万万不能藏视这个的。这就是马叔剃头匠的六绝。说到这个词，估计有人问，这做一趟马叔的六绝得多少钱呢？我上次回家的时候见过马叔一趟，问过他，他告诉我做完六绝一共15块钱。15块钱现在去理发店剪个头发都不够，在我马叔那儿至少能享受到1个小时的舒坦。现在马叔干活都不为了钱，就为了自个儿舒坦，也为了村民舒坦。这样的马叔我不得不帮啊。我问马叔，您这次过来是为了儿子？你儿子怎么了？马叔拍拍脑袋，拍拍头发几乎掉光的脑袋说，我儿子呀真是急死人。马小国你知道不，那小子现在钻到钱眼里去了，王八蛋的东西六亲不认呢，为了钱打媳妇儿打女儿，连我都打，你说还是人不？马叔越说越激动了，唾沫横飞。我连忙给马叔递了一根烟，陪笑道，哎呦马叔，您儿子贪财钻钱眼儿，这事儿给我也搞不定啊。马叔说我有办法，他说以前跟我师父聊，说阴阳秀里头有一种镇心的刺青，这枚镇心刺青是阳秀，纹在人的身上足够让人心静。马叔说他的儿子就是心燥，得给纹个阴阳秀让他的心好好静静。我仔细回忆一阵子，还别说，阴阳秀里头确实有心境的刺青。可是我问马叔，您儿子同意纹这个刺青吗？
不同意。不同意也得同意，
马叔说道，
你说我是剪头发的，我儿子也是，也开个店当理发师，他成天到晚的忽悠人，像什么话呀？
忽悠人，这我倒是认同。现在的理发师啊，都不是理发师啦，整个一个推销员，各种的忽悠，说你发质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能念叨1个小时，并不比十来年前的理发师了。进去聊的都是怎么给你剪头发，不玩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我上次头发留长一些，那理发师就不停地说，你这头发不烫可惜了，你这发质不怎么好，不用我的护发素吧，你就等着吧，用不了2年你这头发都得掉之类的。现在网络上不也流行段子吗，说一个男人进了理发店只说了一句话，不染不烫剪短一些，现在开始啊，谁说话谁是王八蛋。马叔这时候还在絮叨啊，这剪头发收费贵也就算了，还坑人，我这儿子太没救了。我跟马叔说，不至于啊，这年头大家都是要赚钱的嘛，也不用阴阳秀什么的，都是观念问题，你去看看就知道是不是观念问题了。马叔拉着我和冯春生要去见他儿子马小国。得了，这要见就见呗，马叔是我的长辈，我得给他一些面子。马叔开车把我，冯春生开车把我和马叔朝着马小国的理发店开。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又打电话给陈三立，我想问问他，除了他去鬼宅送命给黄皮子黄二郎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没成想陈三立关机了，这一下子我炸毛了，莫非陈三立是怕死一走了之了？如果陈三立一走了之，那我小雨哥的命不就交代在鬼宅了吗？我这心急如麻呀。可现在我也没招啊，只能偷偷的给警察局的大牛发了一条短信，
让他帮我查查陈三立现在是不是订了火车票机票啥的。你陈三立怕死啊，我理解，咱们可以一起琢磨一点别的办法，可是你一走了之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呢？我强行平静一下情绪，还是一心一意的先把马术的事情处理好。不过即使我再平静心绪，我的心头依然是有些焦躁的，皮肤也炸个不停。陈三立呀、啊、陈三立，我三爷，我求你啊，别一声不吭的走了呀。当我们到了马小锅理发店的时候，我才把这些陈三立疑似一走了之的负面情绪给压住了，跟着冯春生和马叔进了理发店。这马小锅开的理发店那可真够大的，至少150个平，七八个理发师轮番干着活，马小锅也正在给客人剪头发。
马小锅，
马叔吼了马小锅一声。马小锅偏头看了一眼后冷冷地说，哼，别叫我马小国，土，叫我 Seven 老师。
色文，
马叔英语压根不会，马小国拖成音调重复了三遍
Seven 老师。
马叔懒得念了，指着我说，
这是阴阳秀的传人，你让他给你纹个静心的纹身，一天到晚的你都钻到钱眼里面去了，快点儿。
快什么快呀，没看我在做造型吗？马小国不理马叔，继续给客人剪头发。其实这算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了，我和冯春生两人无聊在店里逛了起来。逛着逛着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，
这个理发店呢似乎阴气有点重啊。